牧师，好，让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请大家翻到这个启示录第二章18-29节。启示录第二章18-29节。好，翻到了，就由我来念了。启示录第二章18节，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21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23节，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的个人。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25节，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的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治复列国。27节，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28节，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有汉阳牧师来为我们传讲神的道，他要讲的题目是这无道的末世教会。我们请汉阳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如果你们有周刊的话，今天的讲道大纲就夹在这周刊里头，或许你们可以参考啊。或许你们可以参考。做传道人或者做讲员的其中一个最压力的事情，你要不要猜猜是什么？可能不是讲道给你们听，是讲道给我自己的孩子们听。其实你想一想啊，你要在台上要讲道给自己的孩子听。几乎每一周每一周都要讲给他们听。不过因为他们是你的家人，他们也比较愿意的给你反馈，对吗？给你们反馈，你们在这里都非常尊重我们，一般你们不会这么，不过在家里他们会给反馈。所以当我在乌兰讲这篇道的时候，你猜一猜我其中一个孩子给什么反馈？回到家中，反馈就来了。他说，你哪里可以讲一个7点的讲道啊？讲道只能3点 3-point sermon， 哪里能讲7点的讲道啊？不过弟兄姐妹真的是要讲7点的讲道。不过我不是要纠结你们折腾你们，而是这7点是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去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号码7号呢，在启示录里头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当你刚开始的时候，你看到有7星，有7灯台，7星7灯台代表着教会。启示录自己告诉你的，在第一章就告诉你。 啊，过后呢，还有七碗，有七印，有七号，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在下一堂讲道当中，我可以把我们要把这七所有的七联合在一起，来明白这启示录的结构。这启示录有一个很有趣的结构，这结构跟七号是有关系的。不过更有趣的是什么呢？更有趣的是在这启示录里头，圣经约翰写了七封信给了这七间教会，对吗？不过有趣的是，在每一封教会的一封信里头都有七部分 seven parts， 有七部分，除了两间教会以外。为什么呢？因为那两间教会没有什么责备的话，所以那两间教会是美拿还有菲拉铁菲，他们只有六部分，因为神没有责备他们的话。不过其余的第 五间教会都有七部分，都有七部分。所以因此呢，我们就用这七部分，这七个结构，这信里头的这七个结构来明白，神告诉这推雅推拉教会的话。好，第一个是什么呢？在荧光幕上，我们看到第一个七，第一个七就是主角，写信总有收信的人，对吗？收信的人，所以在这里收信的人是谁呢？推雅推拉，推雅推拉的教会，推雅推拉城市的这间教会。如果我们今天去推雅推拉这个教会的话，你发现这个教会这个地方这个城市不好玩的，它不像别加摩这么壮观这么漂亮，记得吗？我们走了看那个山谷啊，其实推雅推拉我们今天正年头去的话，你最多顶多就在它的城市里头找到一个小小的公园，这公园五分钟就走完了，就走完一圈了。为什么呢？这是考古公园。不过推雅推拉到了今天在土耳其仍然是很多人居住的城市，所以这就导致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既然有人居住，就是这些屋子房子的产业都属于个人的，如果土耳其政府要考古的话，他就需要把这些屋子房子都买回来，非常非常昂贵。所以因为这样呢，推雅推拉城市没有太多考古的景点。我们今天去的话就看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如果我们2000年前去推雅推拉的话，是姐妹们挺喜欢去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很多的土产，买东西很好买。它有什么？它在那边是个能工巧匠的地方。有什么能工巧匠呢？铜匠、铁匠，还有特别特别女生最喜欢的布匠，或者软布的行业 ，dyeing industry， 软布的行业。在那个地方，他们著名软一种颜色的布，叫做紫色，紫色的布。所以，如果你有这个背景的时候，你就哦，原来是这样。我记得我在读《使徒行传》十六章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保罗去到腓立比那个地方，他碰到一个女子，那个女子的名字叫什么？吕底亚。吕底亚做什么的？吕底亚做买卖的。请问吕底亚卖什么呢？吕底亚是推雅推拉的人。吕底亚带着土产到了腓立比那个地方做买卖，很有可能吕底亚卖的真的就是紫色的布料，紫色的布料啊。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主角。如果我们要明白神告诉这个主角他的话的话，这就是他们的背景，他们背景。但是可能你会说这样没事啊，能工巧匠很好啊，软布很好啊，铁匠、工匠、铜匠很好啊，有什么问题吗？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不是一个现代人的问题，是一个古代的问题。这年头如果你是个会计师，你是个工程师或者律师，你参加这会计的协会等等的不同的协会，这些协会不需要你拜神了，真的会计师协会不用你拜神。不过在推雅推拉当时2000年前，如果你是个能工巧匠的话，如果你是个软布的工匠的话，你参加了这个软布的协会的时候，这个工会的时候，你需要拜这个协会的本身的神。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了，这个会馆的问题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可能我们会想哦，这样他们应该是什么呢？他们应该是得胜了。其实恰恰好相反，他们没有得胜，他们妥协了，他们妥协了。所以因为如此呢，你看主耶稣 怎么跟推亚推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讲话，那个眼神不太好的。你看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他的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童的神之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想一想，明天你回办公室的时候，你的老板的眼睛如火焰，想一想，这是嬉皮笑脸看着你吗？不是啊，用我们的俗语说，他的脸色不好看，或者他有黑脸，换句话说，其实我们的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开始了，这主控官要告诉主角说，我有话对你说，但是我还没有说话之前，你看我的脸孔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你发现主的脸色不好看。待会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主的脸色不好看。但是弟兄姐妹们，这恰好是我们这年头不是这么看耶稣的。很多时候我们看耶稣是什么呢？是我温馨的朋友，他是我至亲的朋友，他是那和蔼可亲的朋友，他是不会骂我的，他永远是他的脸孔永远是笑容而已。不过不是啊，弟兄姐妹们，在启示录的七间教会里头，有五间教会主耶稣向他们扬脸的时候，耶稣的脸色是很不好看的。所以同样的，让我们不要欺骗自己，圣经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夺的。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干坏事，我们想坏事，我们做坏事的时候，你不要以为神仍然是你至亲的朋友，神的脸色不好看。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神在这里，他用的眼神，他的形容词其实是审判的形容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你看到启示录十九章的时候，那个时候主耶稣骑着白马驾云的时候，那个时候主耶稣来的时候呢，是带着审判而来的，而那个时候形容词是一模一样的。你听，他怎么约翰怎么形容？他说：“我看见天打开，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是那称为诚信真实的，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来了。”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又写着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不知道。他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的衣服，又白又洁。他手中有利剑，有大刀，他用铁杖来管辖他们。所以审判的语言，审判的语言。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也会受审判，不过我们受的审判不是下地狱的审判，我们受的审判，而是当我们的主人来到的时候，好像一个仆人一样，明天你去办公室的时候，老板说我们开会，那个就是审判，你没有把你的项目做好的话，老板不会裁你鱿鱼，炒你鱿鱼的，老板仍然会保留你，不过可能你被老板训一顿。所以观念是一模一样的，当我们在今生我们怎么样的过生活的时候，我们有两个结局，一天见主面的时候，主称赞我们，另外一个结局就是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的脸色不太好看，因为主会问我们为什么，为什么你在这个地面上做想说这些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去读这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启示录为什么是一本难读的书呢？因为刚才我读的那段话，主耶稣骑着白马，在白马他白马上的耶稣，他眼睛如火焰，他带了许多的冠冕等等等等。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吗？一天耶稣来的时候，他头上有很多的冠冕，要 balance 啊，要平衡这么多冠冕，是吗？其实不是的。那观念是什么呢？那观念是我们的主借着这启示的材料，来让我们去想象说，当我们的主来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荣耀的，非常非常荣耀的。而这本书呢，它好像什么呢？好像故意在隐藏一些真实的东西，使到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在2000年前使用，在2000年后今天我们可以使用启示录，在1000年后我们仍然可以使用启示录，这是启示录的用意。打个比方，在学校，我在神学院教书，开学的时候都有一样的问题。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期末考试考什么？他们有一个目标，不管你要教什么，不过他知道说，我要往那个目标去了，因为大家要拿好的成绩。不过如果你是老师的话，你会怎么样的和他们给他们暗示或者提示？ 你会公开吗？啊，来大家一份啊，这是期末考试啊，大家回去准备，四个月后就考这张纸，你会吗？不会的，你会故意隐藏住那个考试的题目，你会给暗示，你会给提示，不过你故意不告诉他们你要考什么，使到他们做什么？为什么老师这么做？老师这样做，因为他要你从第一周到第十二周都警惕自己，预备考大考的那一天。启示录就是这样。当我们在2000年后，约翰2000年后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仍然是警惕的，我们仍然是战兢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预备我们自己，等候耶稣基督降临。1000年后，如果还有教会的话，当时的信徒仍然是按着这样的一个心情来读启示录，因为神故意隐藏了。不过弟兄姐妹们，启示录是一本关乎末世的书。如果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圣经知识的问题，你怎么给末世一个定义，一个 definition， 末世的一个定义？很多人会想，末世就是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不过如果我们问约翰的话，可能约翰不是这样回答的。你看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做什么呢？你听他说什么？他说：小子们啊，如今就是末世了， end times now， 现在就是末世了。你们曾经听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约翰说了一句让我们惊讶的话，约翰说什么呢？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约翰说两次一节经文，换句话说，到底约翰在说什么？约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个道理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跟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这个阶段呢，这个阶段叫做末世。我们其实就在末世当中，在末世当中我们本来就有敌基督，敌基督是末世的一个象征，而这敌基督可能是一个政权，这敌基督可能是一个国度。不过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呢，教会不会有平安的，不会有平安的。这就是约翰在告诉我们的观念。所以因此呢，神也借着约翰来写了，冲了一杯三合一的咖啡。那三合一的咖啡叫做启示录。为什么三合一的咖啡呢？因为启示录这个教材里，这本书里头有三种题材，三种题材。第一个题材是书信的题材，约翰写一封信给七间教会，这封信从第一章到二十二章，一封信，书信的题材。第二呢是预言，告诉我们约翰以后告诉我们要发生的事情。而第三个题材是最陌生的，第三个题材是我们叫做启示的题材，启示的题材。这个题材里头有象征 symbols， 这个题材里头有号码 numbers。这个题材里头，有意象，有异梦，所以我们很陌生。在我们的摩登时代呢，你很少看这种书的，你也没有太多机会看这种书，最多顶多这些就是神话故事书。不过在圣经里头，神故意用这些工具来帮助我们做什么呢？帮助我们明白那个大观念，那个大观念。我不晓得你们喜欢看动画片吗？动画片，animation movie。动画片其实如果你过于的研究它的细节的话是不好看的，动画片它一幕一幕很精彩的，很快的，不过你一直在关注那个 左上角右下角右左角，这样其实跟你看动画片不好玩，因为你经营什么呢？你错过了那个重点。从某个角度来说，你发现启示录是一个动画片来的。往往我们犯的错误是什么呢？我们看这个动画片的时候，我们忘了那个重点，而我们过于的研究，左下角右下角。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这么做。当我们去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尝试一下来明白一下这本书有个重点。下一堂到的时候，我会给大家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会帮助大家更容易的来读启示录。不过那个重点是什么呢？那重点是这个主控官他必定胜利，这个主控官他必定胜利。主耶稣基督他一天要来，他要来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这个重点不是到底谁是666，重点不是这个，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过我们往往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把那个焦点那个重点全部放在666。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十来岁的时候，你知道吗？在我十来岁的最流行的666是谁？ 在我十来岁的时候，最流行的利率是克林顿总统啊，真的真的，克林顿总统，美国总统克林顿啊，有人给我一本书啊，那本书里头告诉我，证实克林顿就是那几十率的666。以前有谁呢？以前有人说是希特勒，更久以前有人说是教皇。不过教会历史以来，大家都在猜。但是亲爱的姐妹们，那个不是重点。那重点是在这个动画片里头，神要得胜那敌基督。那可能有人就会问，为什么要用六呢？号码六，弟兄姐妹们记得吗？如果启示录里头啊，启示录里头那完全的号码是七的话，那最不完全的号码是什么？很靠近七，不过又不完全，那其实是六号，六号。当你看圣经里头那这666那兽的印记，那敌基督的时候，他想做神，他尽量做神。不过他不能做那完全的神，导致什么呢？导致启示录让你看到那七印来的时候，七号来的，七碗来的时候，对不起，那六号、六印还有六碗来的时候，这三个都是降临审判在这兽的身上，在这666的门徒身上。这告诉你和我说，其实他不是完全的神，不过他想做神。亲爱的姐妹们，这不是吗？在这个地面上真的有很多国度，真的很多政权，甚至人物，他想做神，不过他不能做神，他顶多就是六号罢了，六号罢了。所以我们讲完了这个主控官，主控官现在要开始和这主角说话，所以先说好话才说坏话。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点，他要说什么呢？他要说一个主称许，主称许，他要称赞他。你看他怎么称赞他，在十九节，这个称赞挺好的。他称赞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也知道你们过后所做的善事比起初所做的更多。弟兄姐妹们，这是很好的称赞，很好的称赞。你想一想，一天主称赞看我们的面的时候，主说什么呢？哦，某某弟兄啊，我知道以前你说的行为，以前你做的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对比现在，你见我的那一刻，其实是多而又多，多而又多。换句话说，这个推雅推拉教会，他真的有成长，他真的有成长，他在这五方面他成长了，所以神没有否认，也没有否定他们的进步。神在这里呢，称赞他们。不有趣的是，你看在这里他说，他其中一个是他曾经的爱心对比现在的爱心多起来了。请问这让你想起哪一间教会？七间教会的哪一间教会是恰恰好相反的，倒反的？起初的爱心很多，不过来到现在约翰写信的时候，那个爱心没了，以弗所教会那无情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在这个地面上教会要平衡，基督徒要平衡是很难的。推雅推拉教会他起初的爱心很少，不过他进步了，他到了现在爱心很多。不过以弗所教会他起初的爱心很多，不过到了现在爱心很少。但是以弗所教会呢，他的真理很多，他刚开始的时候真理少少，到了现在真理很多。不过推亚推拉教会，他开始的时候有真理，而到了现在没有真理了。所以过后主要骂他们，主要责备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平衡人生。平衡什么呢？平衡恩典和真理。当耶稣基督介绍，当约翰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是使徒约翰怎么介绍耶稣基督？他介绍耶稣基督为那位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那一位。你看到吗？我们的主是平衡的。不过以弗所失衡了，推雅推拉教会也失衡了。所以现在从一个主要的称许，神现在要来到一个主的责备，主要的责备。所以主怎么责备他们呢？你看从第20节到23节，让我来再来读对一次。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我要换句话说，我要把他把这耶洗别丢在床上。原文是丢，不是叫他躺，
原文是我要把他丢在这个船上，是很暴力的。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你看主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当主在责备这推亚推拉教会的时候，主带进去了一个旧约的一个历史事件。那个历史事件就是刚才我们起因经文所读的。所以你说，哎，为什么主呢没有直接骂他们，主引进了耶洗别，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人，所有的人都知道，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耶洗别真的是不得好死，耶洗别真的是死得很惨，死无全尸的。所以这里就是主在给推亚推拉的教会的警告，他说你们不要开玩笑，你们不要注重外面的爱心、行为、忍耐，而你们放弃了什么呢？你们放弃了真理。你说还有牧师怎么 看到放弃真理呢？因为谁是耶洗别？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耶洗别是亚哈王的太太，她把异端、她把邪说、把外邦的鬼神都带进这以色列。换句话说，推亚推拉教会的问题是什么？推亚推拉教会是讲台不讲真理了，上讲台的是耶洗别，推亚教会让外面的神明带进来这教会里头传讲。所以你说为什么这样的吗？记得吗？会馆，如果那个是一个能工巧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话，如果教会妥协的话，教会会做什么？教会说 无所谓啊，他讲的是很好的道理啊，我们不用这么保守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时时不时请一个和尚来这里讲讲人生的道理也不错啊，他讲的东西也不是歪道理，也是叫人做好事，你看到吗？所以这是发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可能你会说，哎呀，你有点夸张吧，哪里有教会是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啊，这件事情100年前就发生了。使到今天你去美国的时候，你看到长老会的时候，你不要随便进去。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美国当中最大的长老会的宗派，叫做美国长老会教会 PCUSA， 这是一个自由派的长老会教会。100年前，1924年，有1274位牧师一起的公开签名。你要不要猜猜他们公开签名主张什么？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签名，在美国教会历史里头，这个叫做奥本主张 （Auburn Affirmation）。1274位牧师啊，签名公认5样东西。他说：“你来我们的教会做牧师，1274位啊，来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宗派做牧师，这5样东西你不用相信的，不用相信，那你就会哪5样？第一。”你不用相信圣经是无误的，圣经是没有错误的，你可以相信圣经很错误，你还是可以做牧师，我们也可以欢迎你上讲台，这是第一。第二，你不用相信这耶稣是童贞女所生的，因为这个不可能发生，所以不用相信这个东西。第三，你不用相信什么呢？你不用相信耶稣的死能满足神的公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只是一个很好的道德，让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个何等牺牲的人罢了。不过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更没有告诉你说神会对我们是有愤怒的。神永远是慈爱的，神永远是和蔼可亲的。这是第三。第四是什么呢？也不用相信耶稣死后复活，不用相信。第五，你不用相信神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想，如果我在那间教会做牧师，我真不懂怎么讲道，我真不知道怎么讲。圣经翻来翻去，有好东西我不能讲。所以最后怎么呢？最后他们经常传的，我知道啊，因为我的在美国的住的地方，过去住的地方旁边就是一个很漂亮的自由派的长老会，开车过去的时候一定会经过我的神学院，每个主日开车过去的时候，这个主日捐血， 我们也可以办一办，楼下请一个捐血巴士在楼下等我们，聚会后我们一起去楼下捐血做善事，这个主日，下个主日捐什么呢？捐衣服，后个主日捐什么？捐玩具，做善事，做好人。但是请问，如果人要来教会捐血、捐玩具、捐衣服的话，人需要来教会捐血、捐玩具、捐衣服吗？不用。你去外面，大把机会让你去捐血、捐玩具、捐衣服。不过弟兄姐妹，这是真实的。教会一不守这个讲台，一不小心这个讲台的话，这个讲台会变质。我们最可怕的事情是我们把耶洗别请来了，在这边传的道理不是一个圣经的道理，而是别的道理，而这就是推亚推拉他们所犯的过错。所以神在这里很严谨的来责备这推亚教会，好像一个主控官在责备这个主角。是的，我有称赞你的话，不过我有更有什么呢？我更有责备你的话要告诉你。但是主在这里呢，还有第五部分，第五部分，那第五部分就是主在这里给了一个命令，主要的命令，主要的命令。你看主给我们怎么的命令？24节到25节，主在这里说：至于你们剩余的人，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谁呢？就是那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奥秘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要持守，只等我来。所以主在这里给推亚推拉教会弟兄姐妹们一个命令，命令什么呢？你当初你们所有的那个福音，你们当初所信任的耶稣基督那个道理，那个真理，不可以放弃，你要守住，你要牢牢好好的守住它，只等着我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想啊，我在印度在中通为主寻道，一天我见主的面的时候主会给我很多冠冕其实如果你看这里的话，神说不是的。你在新加坡，如果你在这里，你好好的固守真道的奥秘，好好的固守这福音，好好的固守你相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忠心信心一直到底的时候，见主面的时候主有奖赏给你的这在主眼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神告诉推亚推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话，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守住，好好的守住这个宝贝，守住它，这是一个主要的命令，主要的命令。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们这年头我们的老师到底是谁？老师到底是谁？在十多年前，如果我们做工厂的事工，我们有开福音车，记得吗？在这里有些弟兄姐妹们印象深刻啊，我们开福音车到预设到那个大市那个地方，不同的工厂分单张，邀请人来去聚会在那时候其实来的人有时候挺多的甚至有时候一个巴士不过这年头越来越难了。为什么？因为大家举起手机说我不用出门了。十多年前我一个人来新加坡，孤单寂寞没娱乐，来教会找一点娱乐，认识一些朋友。不过这年头不是了，这年头人家说这里有看不完的连续剧，有玩不完的游戏，有去不完的商场不用出门了但是那个讽刺的事情是，其实基督徒也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数码的世界里头，数码生活里头，其实你知道吗？这数码的世界里头有太多的信息，一天一天的其实在影响我们如果我们一不小心的话，我们就放弃了这个正道了，我们开始偏离，我们开始相信别的东西别的能带给我们幸福、快乐、蒙福的一些信息。不过这是我们要很小心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看我们的手机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问我们自己，到底现今谁是我的老师为什么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建立个人生命的根基？因为这才是我们生命的根基。不过可惜的是，这本书不好看这本书很闷这本书没有比哪一个抖音，没有比哪一个视频来的精彩，人不想看这本书。但是如果你和我不看这本书的话，其实久而久之，你请了耶洗别进来，你都真不知道 你真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或许在这里我们不请耶稣别上讲台，不过我们更担心的是什么呢？我们更担心的是你打开手机的时候有好几个耶稣别天天跟你洗脑，甚至在你心里你已经相信了这些耶稣别，你已经拒绝了神的话语。千万不要这样，神给我们一个命令，一个主要的命令，那是固守，固守我们当初所领受的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所以有时候人会说，哎呀，你看基督徒经常要做亏本生意，要给要给要付出要舍己。其实不是的，基督徒不会做亏本生意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这本书写完的时候第六部分，你看我们的主说什么呢？我们主给我们一个主要的应许，主应许。那主要的应许有两部分，有两部分我们需要解释一下，因为这两个应许呢其实有点第一个比较容易，我们来看看一下啊，26节到28节这里这么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啊，我希望我们都是啊得胜到底，遵守主的命令到底。你不需要为主寻道，你只需要好好的在中国、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好好的遵守主的命令。你看主要给你什么？主要给你两样事情。二十六节接着这么说，他说第一，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主要给我们诚心，我要把诚心赐给他。亲爱的姐妹，我们明天要上班了，有些人上班在办公室里头，他要的不是一口饭，有些人上班的时候他要的是权力，很多人要的是权力。他为什么要升职呢？升职除了加薪以外更可能吸引人的是他的位置换了，他下面管的人更多了，他更多的权柄。不过在这里弟兄姐妹们，坦白说神如果告诉你说，如果你这么喜欢权柄的话，你知道吗？你好好的遵守我的命令的话，神以后要让我们管，让我们管，神要把权柄给我们。这地面上的权柄会过去的，你做什么行业，你打什么工，你有什么职业这一切的权柄都会过去的。不过神给我们那个权柄呢，是不会过去的，那个权柄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怎么追求呢？我们好好的在今世，我们守着主给我们的命令，那是永远的权柄，主答应我们的。大家讲一个故事，我认识一个朋友，一个女生她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意，所以她对自己的先生很多的投诉觉得生活不好物质上不好，物质上不好。现在她已经下定决心，如果一天有个适合的人她就休了她的老公，就再嫁了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你知道吗？她是个理发师，一天那个人来了，高头大马，肌肉十足，他又是一个公司的总裁 CEO， 哇，那眼睛，女生眼睛明亮灯真的休了，真的休了离婚了再婚了。你知道吗？不到两年，这个朋友说，我知道这样的话我就不离也不再婚了。为什么？这高头大马的总裁中风了，中风了，长期病卧在床上不能下床了。所以这辈子，接下来这辈子呢，这个女生呢就得在这个总裁的身边服侍他了。工作没有了，身材没了，样貌没了，现在变成一个老人家。现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这是你今生所追求的话，可能你会笑这个女生，不过我们更讽刺的是，或许那个女生就是我们，我们这辈子追求这些东西，一天它真的会过去呢。如果你把你所期望的都放在这个男生身上的话，那一天失望会来的。如果你这么喜欢权力的话，那我鼓励你来渴望那神圣的权力。神说我们好好的遵守主道，主要把那管辖万民万国的权柄给我们，我们相信他。所以这是第一， 这是第一。神要给我们另外一个别扭的东西啊，这我们要去想一想。神说他要给你一颗星星，你说哎呀，神你给我星星干嘛？有用吗？这星星能糊口吗？这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星星不是有用没有用，星星背后呢，带出一个观念，那观念是告诉我们说，这是明亮的晨星，晨星是很明亮的。换句话说，神在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这么做的话，神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想一想，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要高举我们这个人，他要把我们放在焦点，他要使我们做那明亮的晨星。这就是神在告诉我们的观念。如果我们只做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们今生我们只要按着神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好好的固守，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你看神要赏赐我们，神要赏赐我们，神要高举我们。想一想，明天你上班的时候，老板突然 来办公室的时候告诉召开一个紧急会议，那紧急会议是什么呢？他要宣布在众员工当中，众手下当中最好最棒的手下就是你了。哇，我可以告诉你，他宣布过后啊，你走出那个房间会有风的，很威风的。为什么呢？老板啊，一千两千人的公司的老板竟然高举我，这个就是那个观念。想一想，这七间教会就好像一个星座一样，每一间教会都是一个星星，不是每个星星都是明亮的，有些星星是暗淡的。亲爱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有六十七十个人，不是每个星星都是明亮的。我们可能都是星星，我们渴望大家都是星星，都是神所拣选的，不过不是每个星星都是明亮的。在这个星座里头，一天我们见神的面的时候，你知道吗？可能你觉得那最不起眼的弟兄，那最平凡的姐妹啊，他可能那一天他就是在我们当中最明亮的星星，在我们这个星座里头他是最闪亮的。为什么？因为他只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神怎么说我怎么做，这是他一辈子的，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是一天见神面的时候，神答应要让他管，你和我会惊讶啊！那个总裁，基督徒总裁没得管，反而是这个某某姐妹、某某弟兄他管。是的，他管。某某总裁没有被尊重，反而是这个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是他的，他被尊重，他被高举。为什么？因为某某总裁没有遵守神的话语，而这位弟兄、这位姐妹看来很平凡，不过在他每天生活当中，他想神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一直到他见主面。主答应他，我有好东西给你，这是第六。我们看到这信里头的第七部分，我们来到尾声。开始的时候有主角，有主控官，有主称许，主责备，主命令，有主应许。现在我们来到主要的命令。为什么神要写信，写七封信给七间教会呢？而且在这七封信里头，每一句话的每一个结尾的那一句话是一模一样的。那句话是什么呢？圣灵向所有的教会，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的都要听。换句话说，这本书不是写给推亚推拉教会而已，这本书是写给所有的教会。这本书是故意隐藏的一本书，使到两千年后，弟兄姐妹们，我们仍然能讲推亚推拉教会的讲道。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样的，我们里头或许真有耶洗别，我们应当悔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太多的耶洗别，我们要守住。神要我们听他的话语，神要我们好好的来到他面前。我们真有耳朵的话，我们来听。这个耳朵不是一个肉耳，这个耳朵是一个敞开内心的一个属灵的耳朵，说来到神面前说，神，我今天听到你的话语，我要守住我的心，我不要像推亚推拉教会一样把耶洗别带进来了，带进败坏。我要守住，我要守住你当初给我的，因为这是神你今天让我听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讲的道理很简单，神怎么说我们怎么做。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答应我们，主有好东西给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答应我们，他要以欢喜以快乐接待我们。我们来祷告。 是不是天父主，我们满心感谢你，主至少到了现在为止，宣信堂仍然是以耶稣基督为根基的教会，但主我们把教会在主手中，这不一定是永远的，一旦传道人松懈，一旦牧师们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可能会有可怕的事情来到这个教会，站讲台的可能是耶洗别，主求你怜悯这个教会，让我们固守真道的奥秘，让我们守住这生命的道，让这个讲台能继续建立弟兄姐妹们的生命。主也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私人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只是在这个地面上的物质的世界，这世界是一个属灵世界，这个世界更是一个数码的世界，在这个数码的生命当中，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学习分辨，当我们在看不同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在接触不同的网页的时候，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小心翼翼的带上这圣经的眼光来分辨，分辨我们所读的，让我们不让这耶洗别进入我们的内心世界。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求你赐给我们信心，求你赐给我们忍耐，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坚固的心来守住，守住我们当初所认识的真道，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